纪元亨非常崇拜王阳明，见王阳明发话，便问道：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然是私欲，其他闲思杂虑，为什么也算私欲？王阳明答：其他闲思杂虑是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升起的，自寻其根便知道。比如一个人过分去打扮自己，要么这个人为了好色之欲，要么为了虚荣之心。克己必须扫除心中灰尘，不存一丝一毫的私欲才行。如果有一点私欲存在，众多的邪恶就会接踵而至。王阳明讲解犀利透彻，门生们无一不服。又一个清晨到来，这青山更绿，江水更清，白云更加祥和。王阳明与众门生也更加心旷神怡，精神振奋。讲学空闲，王阳明想起了好友湛若水。且说湛若水到达安南国后，顺利完成使命，归国时晚谢安南王后馈，深得安南人之心。后来母亲病亡，湛若水便回家守孝，在老家建书院，聚徒讲学。湛若水与王阳明虽是至交，但讲学各立门户。王阳明主讲先学，湛若水则是讲理学。心学合一论，在湛若水看来，心与物、心与理、知与行、理与欲、虚与实，都是合一不可分割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认识上的相同与不同，才让这社会纷繁复杂，多姿多彩。对于这，王阳明是清楚的。在余姚过了半年，王阳明赴南京太仆寺任职。南京太仆寺掌管马政，是从三品的衙门，地点在滁州。要说重要，他决定战争胜负；要说不重要，则是死了也没人管的地方。太仆寺少卿是从四品，王阳明穿上了绯色官袍，补子也改成了云燕。王阳明来滁州当南京太仆寺少卿，有些大材小用了。不过王阳明经历过龙场悟道，自然不会觉得太仆寺清静，恰恰相反，清静之中王阳明可以与众门生坐而论道了。徐艾已去南京任职，黄婉、纪元亨、薛侃跟随王阳明到了滁州。当年跟随王阳明去贵州的两个仆童王祥、王真，从龙场回到余姚后长成了青年，现在又跟随王阳明到了滁州。王祥、王真很勤快，见太仆寺花儿中间有许多杂草，便去拔除。薛侃看到后便请教王阳明：先生，如果把花儿比喻成善，把草比喻成恶，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育，恶难除去？这话问得很刁钻。王阳明笑着说道：因为为用心培育花，为己心铲除草。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薛侃仍不理解，王阳明继续讲道：天地之道，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薛侃明白了自己问题的古怪，不禁笑了笑，接着又问道：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王阳明答道：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薛侃又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王阳明说：佛教一义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做好做恶。薛侃后钻牛角，又问道：草气非恶，即草不宜除掉了？王阳明答：草有妨碍，理应除去，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心体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薛侃彻底服了。黄婉、纪元亨听到薛侃关于花草的辩解，不由哈哈大笑，但个个却是受益匪浅。来到滁州半个月后，王阳明见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弘治十二年科考舞弊案的主角之一华敞。如今的华敞虽然才50岁，他已经是佝偻着身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全然没有14年前在北京担任户科给事中的神采。华敞已由南京太仆寺主簿升为太仆寺丞，是个从6品的官职，在王阳明职位之下。华敞拜见王阳明，羞愧道：王大人，下官有错，要不是我当年胡乱检举，王大人可能就是弘治十二年的会员了。王阳明握着华敞的双手说：这是哪里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人往前看，不往后看。华敞又说道：听说王大人致力于心学研究，下官正好有个心结，想请王大人看一看能否解开。弘治十二年因为科考舞弊案，朝廷派我所言不实，调离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至今已经有14年了。这14年来，我一直闷闷不乐，因为我是言官，有闻风奏事的职责，我没有错，可朝廷却这样对我，所以我郁闷，成为一个心结。王阳明微微一笑，向华敞说道：这算什么，我不是言官，我也有伸张正义的责任，我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杖责40，贬斥到偏远的龙场，几遭毒手，差点死去。可是我没有去抱怨朝廷，只是积极地去面对现实，于是我在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这话是说人人都可以为圣贤，只要你心存良知，并且知行合一。如果延伸开来，就是我们被蚊子咬了一口时，不要去找蚊子讨个公道；我们被狗咬了一口时，也不要下定决心去反咬狗一口。我们要面对现实，学会至心，努力成为圣人。华敞听完王阳明所言，立刻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在郁闷中浪费了10几年的时光，不知不觉中两行热泪流了下来。王阳明在滁州不到7个月，便于正德9年升任南京鸿胪寺卿。鸿胪寺负责朝会礼仪和外宾事务，皇帝在北京，不在南京，南京鸿胪寺卿自然是个闲差。对于王阳明来说，清闲不一定是个坏事，正好可以和门生们研讨良知学说，尤其在南京，可以与徐艾早晚切磋良知学说了。山东举人穆孔辉在弘治18年考中进士后，担任南京礼部主事，因受徐艾的感染，他与浙江鄞县人 南京兵部主事黄宗明一起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很高兴，自己当年去山东担任乡试考官时就读过穆孔辉的文章，有着很深的印象。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和穆孔辉神交已久了。黄宗明爱问，王阳明很喜欢。此时黄宗明请教王阳明，先生倡导良知学说，这牵扯到一个心学问题，人在心无恶念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了，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个善念？王阳明答道，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来面貌，这本来面貌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例如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阳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刻意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又点上了一盏明灯，多此一举。黄宗明笑了。黄宗明刚刚做王阳明的门生，这些年听到了不少批评王阳明良知学说的话，便问王阳明，先生说的门生能听懂一些，觉得很有道理，您在倡导良知时有人嘲笑和诽谤您吗？王阳明笑着答道，当然有，并且很多。听说当今内阁首辅杨廷和就反对讥笑。
先生一点不忌讳？
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不要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欺骗人。如果一个人根据这良知学说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诋毁、侮辱，任他人如何评说，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则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先生倡导良知，内心动摇过吗？
人若实实在在的用功，不论别人如何诽谤和侮辱，依然会处处受益，处处都能悟出道理。若不用功，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如同魔鬼，最终会被他累垮。王阳明正说着，有乡下父子二人前来诉讼，请王阳明断案。黄宗明阻挡二人说，王大人是南京鸿胪寺卿，并不主掌诉讼之事。黄宗明还没说完，王阳明便说道，二人既然来了，聊上几句又何妨。王阳明并不问父子二人为何而来，为何争执，直接对父子二人说，古时候舜是世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他的父亲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亲。黄宗明与同来请教的穆孔辉以及这父子二人都不明白王阳明还要说什么，只是站在大堂里静静听着。王阳明继续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爱。瞽叟只记着舜是他拉扯养大的，而如今舜为什么不让他快乐，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后期迷惑而改变了，还自以为能慈爱，因此他就更不能慈爱。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孝。舜每天想着自己不能尽孝之处，因此他就更加孝顺。所以后世之人都称舜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大孝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王阳明的话还未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一起磕了一个头
便离去了。穆拱辉禁不住叹道：
先生真是高明呢，让这个儿子向舜学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让这个父亲借鉴古叟的不是，照照镜子，找找自己的不足。先生短短的几句话就消除了父子二人的隔膜，让他们找回了良知。
王阳明微微一笑。放下王阳明不提，据说北京豹房里圈养了二三十个美人，不但正得皇帝乐，张忠也乐得不得了。豹房设立两三年了，这么多美人竟然没有一个怀孕的，所以张忠暗自乐，但也有忧愁的，那就是张太后。忧伤中的张太后听曲儿解闷，乐师藏贤随口唱起了关汉卿所作《神帐而煞》曲牌：深沉怨雨，长光皎洁，整顿了霓裳，把明香紧弱，深深拜罢，频频倒住，不求富贵豪奢，只愿得夫妻美早早原备者。听到夫妻美早早原备，张太后不由失声痛哭。藏贤赶紧跪下叩头称罪，心想这下坏了，张太后与逝去的弘治皇帝相亲相爱，今日一时未加思索唱起了夫妻一词，勾起了张太后对亡夫的思念。张太后停止了哭泣，让藏贤站起，慢慢说道：哀家不是思念天上的弘治爷，而是为当今皇帝无儿伤心呀。皇上宠幸女子也不少了，为何这么多女子没有一点动静呢？藏贤刚才忐忑不安的心立刻平静起来，回复张太后道：
在泰山脚下有座碧霞灵应宫，供奉的主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那儿的香火十分旺盛，有求必应，非常灵验。太后娘娘可以派臣去祭祀，为皇上求福求子。
张太后当即同意。按明朝祖制，乐师穿绿衣戴绿帽，以便于世庶，如今代表皇上去祭祀求子，自然不是绿衣绿帽。藏贤被正德皇帝宠遇，特命这个九品乐师专带一品官服。这藏贤久为京城的一个低贱乐师，今有太后之托和皇帝之命，穿着一品官服出行，不免招摇过市，打扰地方官吏。一路上藏贤可谓风光至极。此时山东巡抚是赵璜，刘瑾被除后重又启用，赵璜陪同藏贤前往碧霞灵应宫。藏贤撇着细腔说道：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碧霞神仙芙蓉面。山西巡抚赵璜不懂戏曲，见藏贤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窘迫间竟然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老神仙说得好，说得好。
藏贤哈哈大笑，见山东巡抚赵璜称自己为老神仙，更感扬眉吐气。正德皇帝无子，张忠自是欣喜。这张忠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在皇宫中也是数得着的人物，美人们见了他则是用心巴结，一来二往，张忠便有一个七美人卿卿我我了。真要让弟弟张茂来干那等坏事儿，张忠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张忠左右权衡， 忽然记起了养父李自龙教的柔、狠、敢三字纵横数来，不由心里叹道，这柔咱家在宫中做到了，这狠和敢就是养父让咱家现在做的。养父真厉害，他竟然算出了咱家现在的忧虑来。
张忠铁下心后，迅速传唤弟弟张茂前来。张忠用心传授一番后，便让弟弟张茂穿上自己的衣装进了豹房。
按照张忠的交代，张茂假装太监张忠直接进了戚美人的卧房。这戚美人一见张公公进来了，便上前迎候，假张忠也不搭话，关上门搂住戚美人便按在床上。戚美人急得想喊，却被假张忠按住了嘴。